燕郊事故同东部战区有关，有外国势力香港急速二读23条。此版明夫话太阳花运动救咗台湾。赖清德主张一次做完七艘潜舰。南韩话唔排除金主外接班可能。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3月19号礼拜二。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上个礼拜发生在北京燕郊的爆炸事故，从事发到报道都充满了疑点。3月18号，海外更加是爆出令人震惊的传言，指这宗事故同中共东部战区有关。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从一个可靠的朋友那里传出不可靠的消息，说东部战区试射东风17导弹失败，导弹跌了去燕郊，就是今次爆炸。赵兰健说从现场影片来看，大楼的上半部分损坏更加严重，似乎确实是从楼顶爆炸，否则如果是地铁下爆炸，地面应该有坑，大楼一层应该亦被破坏，不过事实不是这样。另外，凤凰网曾经说爆炸当量相当于100公斤的 TNT。 赵兰健认为这个讲法是刻意的。凤凰网和凤凰系里面有几位军方出来的老总和高管，所以军方经常向凤凰卫视放一些信息，这个消息过于匪夷所思，大批网民表示难以相信。赵兰健用自己的经历分析，说北京安检相当严厉，自己有一次从坝上返回北京，在安检口塞了5个小时，检查员连司机的座位底下都看一遍，行李箱都要打开，人人登记身份证。100公斤 TNT 火药又是怎样运入北京的呢？不过亦有网民不单止相信，还更进一步猜测，说或者不是试射失败，就是向北京打的，被拦截了。火箭军最近被整得很惨，不排除报复向北京来一发飞弹，可惜导弹有偏差，强国制造太过差。以上的传闻当然无办法证实，他之所以迅速热爆网络，亦是因为中共的黑箱作业。有关燕郊事故的官方报道严重失真，无办法取信于民。另外，从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清洗火箭军开始，中共政坛确实是越来越乱。20届三中全会一直没消息，刚刚结束的中共全国两会居然没有安排人事议程，导致新外长王毅、新防长董军都未能够按照惯例兼任国务委员，总理记者会亦被取消。在两会闭幕仪式上，更加罕见地出现习近平疑似因为工作报告内容不妥而训斥赵乐际的一幕。资深媒体人颜顺欧发表文章说，按照中共惯例，所有党内斗争问题都要在党代会和两会之前内部搞定，保证会议滴水不漏。上次胡锦涛被当众架走，以及这一次赵乐际被当众训斥，是违背中共惯例的。习近平一切随心所欲固然好过瘾，但中共的威信就是这样全部失晒。而这些还是表面，内在实质是高层矛盾正在深度激化，激化到没办法掩盖，索性就表面化，等各级官员知道路线斗争白热化，要循规蹈矩，不要踩政治红线。暂时没办法确定燕郊事故是否确实涉及军事失误或者是军方的政变。未来中共东部战区是否有人事异动值得关注。但无论是怎样，这个消息能够在网络流传，似乎证实民间感受到中共政坛的动荡不安。香港急于完成23条立法，连一日都不愿意再等。在3月19号加开立法会议完成草案议读。南华早报透露，当局之所以不断开快车，是希望等外国势力措手不及。香港立法会按规矩是每逢礼拜三开大会，所以原本外界估计会在今个礼拜三，3月20号恢复23条议读。 结果立法会同意搁置其他的一切事项，提早一日在19号一早召开全体会议开始议读。香港民建议员陈汉斌说，预计当日就可以完成议读。南华早报预计23条从启动公众质询到最终完成立法，估计仅是用50日。这份报纸还透露，当局急于加速是想等外国势力措手不及，最大限度缩减制裁或者谴责的持续时间和影响力度，将可能造成的冲击降到最低。报道还表示，整件事主要由律政司和保安局主导，香港新闻处官员几乎都被蒙在鼓里。早前有消息指，当局锁定4月15号完成23条立法，立法会议员起初亦不够胆相信北京当局会定下这么强硬的期限，但是同北京亲近的消息指，中共负责港澳事务的要员近来不断催促李家超要赶快。自由亚洲电台19号报道说，时事评论员桑普批评香港已经礼崩乐坏，为加快推出23条不惜打破程序，香港议员急于表忠。桑普说，通常对法案进行议读之前需要预告，等参与者有时间做准备，但而家唔使，讲到底呢个系橡皮图章花樽，连呢啲程序亦唔做。台湾央广发表林展辉嘅评论指，23条主要系补足港版国安法冇涵盖嘅五宗罪，即叛国、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危害国安嘅破坏活动同埋外国干预。23条彻底斩断香港与民主自由国家连结嘅管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希望彻底破灭。同时，23条会刺激外资大规模撤离香港，等香港的经济雪上加霜。未来香港可能被中国化，甚至是新疆化，包括引进社会信用系统、搜集个人生物资料、将爱国思想教育的全面深化等。香港将真正成为北京政权极权统治下的中国领土。3月18号是台湾太阳花学运十周年，多个公民团体在台北的立法院前举办晚会。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18号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说，在某种意义上，太阳花运动救了台湾。赤坂明夫10年前在北京做记者，他回忆说，当时已经感到外国记者的采访自由越来越少，习近平政权对内压制、对外扩张的本性渐渐显露，对台湾加大攻势，想进行经济统战，最后吞并台湾。就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太阳花运动。此班明夫回忆说，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马英九政权的亲中政策，反对台湾与中国签订服贸协定。生活在台湾的年轻人看清了中共的本性，运动好像滚雪球一样扩大。历史上的3月18号，年轻人占领了立法院，抗争居然成功了。赤坂明夫表示，过去台湾年轻人在台湾与中共的谈判上没有发言权，决定权掌握在少数政治精英的手中。但是如果台湾的经济和中国整合，蚀底最大的正是台湾的年轻人。在某种意义上，太阳花运动救了台湾。太阳花运动之后，台湾实现了政党轮替，台商纷纷回流，台湾经济亦一啲啲减少了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真是天佑台湾。太阳花运动是台湾从9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抗争。台湾青年世代在3月18号重回现场，在立法院外举办晚会，重申当年的三大诉求，拒绝中国政治经济胁迫，反对重启服贸货贸，和政党公民政纲对话。台大法律系大二学生许佑嘉话俾美国之音知，未来两岸唔能够重回一中嘅旧路。许佑嘉话，台湾未来同中国势必要做出更加明显嘅划分。当年我哋做出嚟嘅呢个正确嘅选择，等台湾能够唔再同中国走翻一中嘅道路。台湾有自己嘅路，我哋有自己嘅选择，我哋希望同国际接轨。 台北教育大学的李同学说，中方对台湾武力威胁，如果经济有过多依赖，就会成为军事或政治的筹码，这个是他不想见到的。李同学还说，台湾国会目前由亲中的国民党主导，蓝营立委亦占多数，朝小野大之下，未来两岸政策的走向势必出现变数，所以不排除大型公民运动再起的可能。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3月9日视察首艘原型舰海鲲号。赖清德听取机密简报之后表示全力支持潜舰国造，并且表示希望一次完成7艘后续舰。据自由时报报道，台船副总经理周志明表示，一次做完7艘舰在国外是常例，日本、南韩亦采取这个模式，台船乐观其成。台船表示，一次做完7艘后续舰应该是指一次完成7艘潜舰的预算，造舰则是一艘一艘接住下去，连续性地建造。这个过程等造船技术和国防工业更加成熟，亦会减少人才流失，这个是件好事。根据了解，原型舰海鲲号的造价大约是250亿至260亿台币。台船有经验之后，能够降低后续船舰的造价。台船生产线最多可以同时建造3艘舰，预计成本可以比海鲲号降两成，即每艘大约是200多亿。后续的建造时间亦会缩短。台船董事长郑文龙曾经说，海鲲号的压力壳在两年前完成，之后生产线一直闲置，工人和技术员亦被派去做其他的工作，所以台船希望后续舰能够早日预算动工，留住造舰的人才。北韩官媒朝中社16号报道说，最高领袖金正恩搭乘俄罗斯总统普京赠送的豪华轿车去视察演习，显示北韩俄罗斯友谊正在升温。报道将金正恩的女金主爱和金正恩并称为伟大领路人。领路人这种尊称通常用在最高领导人或者是接班人身上，这个是北韩官媒第一次这样称呼金主爱。朝中社在英文和朝鲜文的报道里面都用伟大领路人来同时称呼金氏妇女。配发的相里面，金主爱站在金正恩和高级军官旁边，用双筒望远镜观看北韩的散兵演习。南韩统一部发言人具炳三在1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金主爱的这个最新称呼来看，我们不排除金主爱接班的可能性。南韩政府正在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对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不过具炳三警告说，如果金主爱接替他父亲成为第四任领导人，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北韩人民。金主爱2022年首次公开露面，当时他陪同金正恩观看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从那阵以后，金主爱陪同金正恩参加了一系列重大公开活动。北韩官方媒体称他是北韩的星神和亲爱的孩子等，并且发布了大量的影片和照片，显示他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南韩方面最初表示，金主爱排行第二，有一个生于2010年的哥哥。但是去年南韩统一部长表示，没办法确定金主爱是否有一个哥哥。今年1月4号，南韩国家情报院首次评估，认为金正恩的女儿是北韩可能的接班人。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